正讲之前呢，我们这个相关的内容呢，是给大家做一个概要性的一个讲说，有一个铺垫。大家也不要想着说我即刻就能够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你大概性有点启蒙，有点入门，这就是做铺陈性的来给大家讲相关的概要的一个要求，所以也要放松一点呢，不要想着说哎呀这个相关呢，我听你讲了我一定要把它完完整整的听好啊，听到哪里啊，那不要这样的来要求自己，你就有一点认知就行了，因为到往后呢，我们会依文来说义，依这个文句一点一点的给大家讲解，那这个就是细致的功夫了，那么这个二者呢是可以互相呢这个辅助嘛，相辅相成呢，我们先呢有一个大概性认识，然后呢我们在细节的这个去来学习，这样的话呢你能够开合自如，能够放开了了解具体，也可以呢收归起来，这个整体性认知认识，这样那个就比较好来实践呢运用呢，所以今天这第一次开始了，先讲这个概要。那么这个概要当中呢，先讲这个整体的轮廓，说这个相关呢，它可以分成呢三大部分。哪三大部分呢？就是第一个呢是静，第二个呢是行，第三个呢是果，就是静行果三大部分。其实我们真正呢去读经呢，学一些这个完整一点的论呢，大概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认知，只是啊这个论点里面呢不加以揭示，加以阐述呢我们没有那么清楚，论点这样的一叙述之后，揭示之后，我们就认识的更清楚了，就知道原来这个经呢，原来这个论点当中呢，它是有这样的三层面的这个类揭示，那么这个三件事就是这个呢相关呢四卷文的主干当中的主干，就像法正法师翻译的另外一部论，那是中国八大师造的啦，叫做菩提道次第广论，为了接引方便呢也有造菩提道次第论呢，那是中等的，还有一个略本的就是菩提道次第略论。那么现在很多学广论一般流通学这个藏传里面道次第的这个显教的内容呢，那都是学那个广论呢，那么法正法师翻译的这个都是同一个翻译者，现观是法正法师翻译的，广论呢也是法正法师翻译的，那么其中呢它里面的原文呢原句呢还有讲到了这个总义现观呢别依这个什么菩提道登据论呢，那是阿里峡尊者做的了啊、哦、 那么这个文呢也是很长的，有24卷了、哦、只光两部分就很长了。前面呢是三四道发心，三种发心，那么一看呢，这个菩提道这里管了那么多了，但是呢如果是讲概要讲主干呢，就三件事了，它主要的呢就是要这个有发心呢，然后呢这个有正见，有发心有正见，然后呢止观实践，这个就是他的主干，他的主干。那么这里呢，现观的主干呢就是进行果三相。进的话简单来讲呢就是境界的意思。那么这里讲的境界呢就是分别说的是佛、菩萨、声缘的境界，就是声闻缘觉的境界，那么行的话呢，行就是实践，就是称为加行呢，就我们知道境呢，怎么样能够到这样的境界啦，这个实现这样的境界啦，那你就有时间呢，要修啊，要修行，所以是行。行了以后，那么就有的这个对应的成熟成就，那么这个就是果，这样这个三样的事情。这个也可以比方性的说了，就像这个炼矿的人，比方性的说，他先呢要有这个矿呢，比如说他炼铁，他要铁矿；炼铜呢，他要铜矿呢；炼金呢，他金矿呢，他要有相应的这个金矿、铁矿、铜矿嘛。那么这个矿你先要有认识了。你想炼金啊，你不能是说找个铁矿啦，你炼不出金的了，知道是什么是金啊，那么炼铜呢，那你知道什么是铜矿呢，能够识别啦，知道啊，好，知道了以后呢，除了要识别矿，知道矿，还要知道炼矿的方法，怎么样去调炼，要什么炉子啊，什么温度啊，到了什么样的火候啊，那么这个才有这个来练出来。练出来以后还要这个细的功夫才能够得到纯的铁、纯的金、纯的铜。那么这个方法知道了，那就要去采矿呢，这个去建立这相应的场地啦，这个炼的炉子啦，那么把矿采过来，真正的开始了实际的冶炼，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呢具体啊操作了，那就会从矿呢出铁、出金、出铜，那就出来了，那就有了，那么这个所出来的就是一个结果嘛。所以就内见心呢，我们这个进行果三样事情，先认识境，然后呢知道行，知道行以后 这个去如实的进行实践，那就有所得果了，那就得果了。那么这个进行果呢，是主干，就像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广论的那么多了，它就是菩提心呢，这个清净见呢，止观实践呢，这个主要主干，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进行果三愿的主干的事情，那么具体来讲呢，净呢有三净，行的话呢有四行，果的话呢是一果。就是一共呢有八个事情，八个事情，那么这个细节上来讲呢，这就越分越细了。所以虽然只有四卷，但是结合文艺细致的来讲呢，那个内容呢是很丰富的，很多的。如果是我们呢做一些结合，比如说《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内容，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内容，其他经论里面的内容，通通都把它关联起来、结合起来，那么这个四卷文呢就很长了，讲起来就讲的很多很多了。从了解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都是这样的，觉得了解的越丰富、越细致了，这个理解呢就越到位，实践呢就越有可能性，那不然的话呢就带一点的摸索嘛，就好像这个练框一样的，具体我们去练的时候啊，那么就涉及到细节了，这个炉子啦要怎么样的构建啦，它有隔温层啦，练的这个当中呢，这个出口啊，如何打开呀？因为你要练的话，有很高的温度啊，那不是说直接能够去接触的。所以这个控制呢，要什么东西来控制？这些东西都是细节了，要想的了。那如果是说，你作为一个摸索型的人，那你就很多事情呢，要从头来。这个要经过一些什么呢？尝试，存在这个失败的一些呢过程之后，才终于有结果了。但是像有些事情呢都不一样了，他已经有呢成熟的方案，具体的这个细节，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所要做的事情呢，充其量呢做到位就行了，你要做到位呢，这个事情就成了，这结果就有了，所以这个是完整细致的一个呢，构建和粗略的一个认识相应的一个差距，所以越粗略呢，中间过程呢就越有多一点，这越细致呢，这个具体化呢，它那个实践呢就越有可循性，这个也相应来讲呢是什么呢，就是佛说法之后，这不管是南传的修阿罗汉，北传的汉传也好啊，藏传也好啊，要修菩萨成佛了，论点呢发挥的越来越多，讲的越来越详尽，那如果是从实践的本身来讲呢，佛说法啦，弟子们听啦，这当事呢那就是完成的了，不然的话呢怎么会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某某比丘啊，闻法啦，得法眼净，证初果，证二果，证三果，证四果， 大臣呢就发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像法华经呢，佛为千二比丘啊，这个成阿罗汉果的受记未来多少多少劫之后成佛，那么像有的比丘呢，他是示现声闻形象，也以四谛因缘来说声闻教法，教法弟子呢证阿罗汉果嘛。那么实际从他本机，就是说原来的发心本怀，就是以成佛究竟为方向的，那么佛出世了，听闻呢，谁所教化了，逊于现前因缘呢，为弟子们说声闻法，是这样子，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并不是说，后来才详细，后来有发展，后来再又怎么样，不是这样子，就包括修定呢，在佛当时呢，这个修定呢，很多人都在传记呢，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我们越往后走，越后世，了解的越多了，就打什么比方呢？就好像现在，这个是工商的社会，小孩子一开始呢，就是受教育啊，接受各种信息啊，读书啊，读了十几二十年。等书读完了就二十几了，多少都。那不像过去啊，过去啊很多人字都不认识。但是呢他有别的认识，他字不认识，他对大自然啊比我们认识的多得多。什么虫什么草什么鸟他都知道。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你又问他这个鸡长得什么样他都未必知道。他可能就只看到超市的了，城市的这个生活了水泥丛林当中啊，要把它圈起来了，他目之所视，耳之所闻，都是所谓的这些现代化的东西，所以那些东西他哪里认识的多少呢？所以你要把它放到乡下去，他这个草有没有毒他还不知道，他可能吃了，他还以为是可以吃的，结果中毒了，那么以前的话呢，他就是跟这个大自然呢，大地的接触呢，很普遍，不是个事，所以从小呢就耳濡目染。那么长大的时候呢，他这个比如说这个种什么豆啊，种什么瓜了，耕地啊这些了，他就已经有基础了，潜移默化了，都不用讲那么多，他就很清楚，他会动，他会种得很好。那我们现在你一个人你就是学问好像是很多人读都硕士博士了啊，大学毕业了，再叫你种个豆你未必你就种得好。为什么？因为你所衔接的环境呢太不一样了。所以你要请教一个老农民跟你讲呢，讲到这个你也是不懂，讲到那个你也是不懂，不懂加不懂了。所以他就费尽口舌啊，讲了半天你才明白一小点点的事情，因缘基础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比如说禅修啊，打坐啦，又得定啊，你这个会觉得是好大的一件事。那么佛陀时代呢，打坐了是家常便饭，修行呢追求解脱类是一个当时候的时代潮流，我们今天的时代潮流的是看信息咯，听流行音乐了这些东西。所以呢要来了解要来认识它就跨度很大，所以就不得已了，这论师们啊，这的对应这个时代背景呢，他的这个注解啦，这个阐述啦，就在某些方面呢越来越详细，越来越详细，就像智者大师写《常波罗蜜次第论》，同门止观、四不止观嘛，还有摩诃止观嘛，那就讲了很多的东西， 告诉你怎么基础，这个入手，盘腿怎么盘，呼吸怎么观，那么在佛时代那都很多都不一样了，他有的已经来就之前就已经会有得三昧，所以他闻法的时候呢，这个专精思维的力量他就具足，所以佛一说了，豁然开朗，得法眼镜，得法眼镜是得则法眼嘛，能够破我见真理，证入初果，是这样的。那后来的人哪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所以这个修这个定啊，基本的部分呢，在像瑜伽师地论，还有这个六门教授习地论，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么这个就开始丰富了嘛，所以就讲的有九心住，从我们一个完完全全心里乱的状态，然后来这个禅修啊、静观呢、心理层面呢，它有九个这样的阶段性的变化，那么慢慢慢慢从这个乱呢到乱的少一点呢，然后不怎么乱啦，然后就不乱啦，然后这个习惯性的一些力量呢，开始消除了，那么最后转入这个纯净性的一个定的状态，那么就讲很多了，那不是不然的话，我们读《阿含经》啊，读啊这个大乘的一些经典了啊，那就不是那么具体细微的来讲那么些，就是讲说这个菩萨修发了大心，就广大心，就要这个利益有情啊，成佛了。这个水边林下观修，成就初禅，成就二禅，成就三禅，成就四禅，这样的，然后依这个四禅呢，又做种种观行呢，所以百千三昧啊，种种三昧啊，就像禅宗祖师传里面讲那个什么三道合修啊，他晚年的时候去。这个弟子是优婆居多吧，我一下子记得不是很确切了啊，再去看呢，这个弟子们呢，师父在呢，他就很精进了，师父没有在呢，就有点散，安逸一点，不那么努力，然后看了这个老比丘来呢，也是这个就是很平凡的样子，所以呢心里面呢还有点高举，结果呢这个祖师呢他就入三昧，这个三道合修的就入三昧啊，入了三昧以后要他们这个其他呢这个弟子啊来观呢，说这个入的是什么三昧啊，结果都不知他入的什么三昧，不知道，不知道他入了什么三昧，这一下子才开始认真起来了，觉得这个来的这个老比丘啊不可小觑啊，所以很这个恭敬呢，慎重的向他请教，那么这个相应的时代呢，他都是有一个呢很高的一个呢程度，不像我们现在，那还有说得三昧，知道什么三昧，那么你能够这个打坐了、禅定了，心里面安住一点，没有那么大的波浪，都算是一种进步了，何况是说，这个种种三昧。然后能够辨别人家得了什么三昧，那这个呢达不到，还没有这个力量，那所以反过来了，相对应的了，解释就清，就是说细致了，你就像讲南传的那个清净道论呢， 讲戒、讲定、讲慧啊，然后呢，这个讲定呢又讲初始怎么观，都是很多的。所以这个现观的四卷呢，我们也可以多结合一些内容来讲啊，但是看情况吧。那如果是听得太繁荣呢，我们就还是以主线，不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一次呢，我们讲主干，讲纲要。下一次呢，一文思义，但是呢，也是以这个现观呢，为范围，不跨越这个范围，但是呢，对应于这个每个相应的这个法相呢、内容呢，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揭示。让大家最少呢依本论能够明白，那么这个就有一个基础了，然后等这个也有了之后呢，再发挥啊，在我们或者是有时间因缘，就学两遍，一遍就是基础等等全部都清楚的学习，第二遍就结合大小圣各部的论点为综合，这样的也有点好处，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话呢，这个论一学了之后呢，其他的诸多方面呢都有一个涉猎，这也好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相应的一个过程呢，就像禅宗，禅宗当中呢多少的都是什么师父跟弟子的这个对话，那就是语录。专注呢有没有？专注还是有，就是初祖啊、祖三祖啊都有一些专注，永嘉大师也有专注。最大的专注呢恐怕就是这个永明禅师的中进录，他就是从各个经典呐、论点呐来选取，来举扬宗义，揭示禅宗的最高的所指。写了一百卷呐，很多了，洋洋洒洒呀，千言万言呐，那么这个就是也很广博，那么或者是说，将来这个讲第二遍的时候。来做这个发挥。那么先呢再说这个细目，今天呢就是不讲具体的一科了，讲主干，细目呢就是分几次，下次在这个纲要的来讲。那么这个三境呢，四行一果，那就在这个讲这个现观本身呢，法相上来讲呢，就称为八样事，就八种事情，三境有三样了嘛，四行有四样了嘛，法生一果呢就一样嘛，那这样呢就是一共八样事情，八样事情。那么这个八样事情呢，每一事情呢，它都有它的这个具体的细节。总共加起来一共有70，就是有70亿，那么这个境当中呢，三境是什么？一切相智，那这个是佛的智慧；道相智呢，那是菩萨的智慧；一切智呢，是声闻缘觉的智慧，声闻缘觉智慧。就我们讲境界啦，这里讲境嘛，三境嘛，三种境界嘛，菩萨的境界、佛的境界、声闻的境界，这个境界是讲智慧境界，讲智慧，佛法里面呢，成贤成圣呢，它不是说什么神创造万物，这个有一个主宰者给你封啊，封你是圣人，号你为圣人，或者像古代中国的皇帝。你有点什么事功功绩，封你为什么侯什么圣人。佛法里面呢 这个呢，凡夫圣人呢、啊，是由这个智慧的提升，心啊觉悟真理，去除烦恼，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达到了声闻的智慧境界呢，那就是这个声闻了。达到了这个菩萨的智慧境界呢，那就是菩萨了。那么菩萨进一步再修啊，究竟圆满了，达到了这个佛的智慧境界，那就是佛。所以人人皆可成佛了。只要你那个努力，因缘成就，因缘具足，你就可以成佛。你发声闻心呢，你成就声闻的智慧啊，那你就可以成阿罗汉，成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境啊，什么境呢？是智慧境，智慧境界。那么相应的这个圣贤呢，又以这个入不入此智慧境界为这个呢差别，为显示。那么这个四加行呢，是结合这个往境界成就来说的。那么就有圆满一切相加行。圆满一切相加行呢，就是这个智慧境界什么最高啊？佛的智慧境界最高。以佛的境界智慧境界为一，所以这个加行呢，圆满一切相加行呢，就是包含了声闻缘觉菩萨，但是呢终极是要到佛了，到佛的这些智慧境界了，最圆满了，最广大了。那么这个种种加行呢，综合呢，就是要成熟这样的智慧之境。那么这个顶加行呢，它就是指加行阶这个阶位阶段到什么样，然后呢这个有所入处之后，真正再往上走的有一个完成，就是净持加行。那么最后呢又完成了，又达到了，那么这个是就刹那加行了。刹那加行了，最后呢那就是一个果嘛，就是声闻果、菩萨果呢，这个是暂时性的。到终极的话呢，那就是佛果，这依法生果。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细节来讲呢，这个八样事情呢，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八样事情每一个每一个呢，这个讲一下。这个八样事情当中，每一样呢，具体来说，比如说这个一切相智呢，它有十法，它有十义，就有十种义。道相智呢，有十一种义。一切相一切智呢，有九种。圆满一切相加行呢有十一种，顶加行的话有八种，净持加行呢有十三种，刹那加行呢有四种，这个最后一果法身呢有四种义。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由第一层级到第二层级，第二层级到第三层级的一个呢展开。所以第三层级的时候呢，就是有七十亿。先第一层级呢是就是进行果三项嘛。那么第二层级呢就是具体的内容嘛，加行有多少啦，净有多少啦，果有多少啊。那么第三层级呢，这个再细节啦，那么就是有七十亿啦。十加十一 加九加十一加八加十三加四再加四，所以一共有七十。那么这个相关的细节部分呢就多了，法相的内容呢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只要我们呢具体来学经学论，那么就会涉入了解越来越多的法相，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因缘呢众生种种不同的，那么就是相对事项呢所显呢千差万别，那么要对应来解释，让我们在这个种种事项上升起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认识，消除迷雾，那就一定是要有这个法的建立，也就是种种概念的建立，这些种种概念不建立了不行呢，所以才会有具体的细目。那么这个净行果三相呢，我们先呢大概的就这个八样事先来说。八样事呢，第一样事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相字，又称为一切种子，那是佛的智慧，由大乘发心呢，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福德圆满，智慧圆满，离了一切的这个细论相，去入到圆满的智慧境界，所以称为呢一切相字，又称为一切种子。这个智慧的范围啊，就是另外一个细一点的一个划分呢，就是佛的这个圆满智慧呢，为什么称为一切相字呢？一切种子呢？就是全知全智，就是能够知这个如所有性，能够知境所有性，就是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能够知诸法真实性嘛，究竟本质是什么，佛如实知，灭除了颠倒，灭除了戏论，如实知真实之法。那么境所有性的知呢，就是诸法一切性，就是种种法种种性，就是世间的差别现象，出世间的这个除了烦恼清净次第，这些都属于种种的差异现象，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此世界啦彼世界啦，那么包括我们个体的一个生命，生怎么生的，死怎么死的，生死之际是如何这个转变的转化的，那么这个些都是现象。所以佛经典里面呢，对于生命呢，对于宇宙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论述，只是这个时代背景不同，弘扬的重点呢都不一样，而且跟佛呢觉悟众生的这个主体方向呢有关系。这佛法里面呢，这个细节上呢会讲到生死啊这些现象，也会讲到宇宙的一个开始啊这些现象，但是不见得听的人就理解啦，就能够认识啦，那么在某些时代背景之下呢，就开始有些认识。那么这个主体的层面呢，佛呢出世了，就是要我们众生呢能够根本觉悟， 能够断烦恼生智慧，这个身心自在。那我们学其他的科目啊，你了解这个宇宙有多大了，你了解多了太多啊，你就是入海算沙，到海里面去数那个沙子，你怎么数啊，数不完呢、啊、就像现在科学去追追东西啊，去什么探索了发现呢、啊、要搞新发明呢、啊、他弄得完吗？弄不完，永远弄不完。就好像你这个一头的这个头发了，要给人家数一下，就说你知道我头发有多少吗？那人家就很难了、啊、他说不然的话你都剪下来数数啊，人家给他数啊，他都要数到头昏眼花了，他也数不完。所以这些差别相呢，不是佛不知，佛的一切相知呢也知，差别相也知，但是呢不是佛法里面的主要内容。这现在讲科学讲这些了，比如说讲生物学了，它也是什么动物植物，各种各样的分门别类，分来分来分，一直分下去，真正它有一个完整答案吗？没有。看起来零零总总说的千条万缕，也好像很细致，但有时候呢搬到这一头又打到那一头，还是不得结果。那么这些呢是事项的差异，在佛法里面呢不是重点，非有所皆是。比如说佛观一波水啊，八万四千重呢、啊、这个修持地道经里面讲，这个小孩子啊，婴儿啦，怎么发育啊，成熟啊，渐渐长大啦，这些都有写。那么都这个是差别事项。那么主要性的呢就是知苦知集，知灭，知灭苦之道，怎么样才能够灭苦，就怎么样了解这个苦的事实，它是一个事实了，这不苦吗？有的人说是不苦啊，但是这个烦恼啊大的时候啊，增加的时候他就觉得苦了，那如果是境界都训，这个烦恼啊起得不明显，他觉得不苦，觉得这个呢都好，实质上哪有那么好啊。所以有些人特别是现代观念之下，觉得说生活也好，家庭也顺，诸事安乐，不用修啊，这个也不用去追求真理了，生活呢就是很好的了，很美好的了，找不到苦，发现不到苦，其实这个变化它一直存在的，那么等于这些现象在一个一个接着发生呢，他没有觉察而已，等到这个视线差异大，他感觉到苦，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影像众生呢，就是要如实觉知生命存在的这个事实，真正清楚的洞察到了，那你就不会被这个现象所捆绑，所吸附，所以就随处自在了，种种这个来清净呢，所以这个是根本性的，这是佛法里面呢，为什么比如说物质现象呢不讲的那么多啦，也不讲是其他小孩子教育什么之类这些啦，不讲那么多，就是就像法华经一样的，这个佛出世的大事因缘呢，就是令众生觉悟，开佛之见，这个视佛之见，众生理解了之后，理解了认识了，就悟佛之见入佛之见，那么这个解决了呢，其他都解决了。就像一个人呢，他生来都是个瞎子，什么都没有看到，你跟他讲雪是怎么白呀，他的很难理解，但是呢他眼睛好了，治好了，一下看到光了， 当然如果是生来就是看不到呢，突然间看到光了，他会有点恐吓了，他受不了啊，这个光那么强烈了，刺激啊。但如果这个生来就看到的呢，他是一下子就这个适应呢，所以他比较要平稳一点。那么你眼睛看得到，你要走哪里去，你知道走哪里去。你要行动呢，自己有伴呢，有这个眼睛呢看得到啊，为判断呢、啊、前面呢是一个陷阱呢、啊、是一个井啊，你不会往下跳了，是个河，你不会往下跳了，前面有车子啊穿过了，你会先站在路边呢、啊、不冲过去啊，你要看不到呢就不知道这些这个危险了，那你走的每一步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这个生病呢没有觉悟啊，根本性没有了解了，所以我们是盲目者，盲无目者，就是寻着自己的烦恼啊，为这个牵引，所以容易起烦恼啊，容易起贪嗔痴了，那要是觉悟了打破了，那就是这个嘞，不会再容纳烦恼的事情，不跟烦恼的力量呢，在这个牵缠呢、啊，再这样走啊，所以你心里面呢，它就清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主要，所以这个佛的一切知啦，一切种子啦，是知真实之本相，知差别相，所以这个具体来讲，还有实力啊、事无畏啊这些了，这个是后面具体来讲这个一切相知的时候，会这个来跟大家来这个讲到。那么第二个呢是道相智，道相智呢是菩萨智，菩萨智呢它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呢、啊，发广大心呢、啊，发大乘心。见佛的无上菩提的殊胜，这个见一切众生呢之苦，就我们前面讲佛法的这个根本呢，就是要治苦嘛，要见苦嘛，要觉知生命的事实了，超越苦嘛，那么这个单从个体上来讲呢，声闻呢就以个体解脱出离三界，不在这个不安稳不安顿的生命里面呢徘徊，那就去解决问题了。那么道相智、道种智呢，是菩萨呢起广大愿行，要通向佛果的究竟，所以既有这个呢广大的悲愿心，也有呢这个自行利他了，无所得方便，就是度众生，无众生可度啊，实无众生可得啦，所以自然利身呢，自然呢无所度，空相应的智慧为这个嘞引道，那么菩萨能够呢深入生死流当中，不被这个生死流呢淤结掉，就是滞留到，所以出入生死了，度化众生呢能够有啊力量，能够静静的无碍，那么这个是道相智了，那么这个一切智呢是共生闻缘觉的智，就是一切智啊，见空呢，这个见空呢是见法空呢，见我空呢，见人空呢，那么从本质上来讲呢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于境有实取，那就是随执的颠倒，离了实取了，这个真实观呢，这个所取的我法， 从事实上来讲呢，它只是因缘呈现刹那变化，没有真实，所以这个呢，就是依真实见呢，洞察这个本相，那么声闻发心呢，就以此为依了，烦恼断尽了，出三界，出三界，所以这个是，这个共声闻缘觉的智慧，这一切智。那么大乘的话呢，这个空心呢、空观呢、智慧啊，结合这个大乘愿的话呢，那就去向大乘了嘛，那么究竟观到了佛呢，那就是一切相智了，究竟圆满，那么这个是一切智，就是声闻缘觉所供的智慧境界，那么这个智慧境界知道了，那我们要到达这样的智慧境界了，有四种加行来说。第一个呢，圆满一切相加行呢，就是以广大愿，这个空观呢，无所的方便呢，为观，这个究竟呢，圆满一切这个福德智慧，这个是基本形象，这个是基本形象，这个在般若经当中呢，般若波罗蜜当中呢，也有讲的，等一下我还要补充一点点啊，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是圆满一切相加行，包括什么嘞？包括这个佛智圆满，众生因缘成就，佛土庄严，这是菩萨修啊，究竟佛国了，不是修一个人的事情，还有修众生因缘，这个佛土庄严呢，也是跟众生有因缘啊，因缘关系了，所以我们讲这个佛出世，它有出在这个秽土，出在净土的差别嘛，要是琉璃光净土，那是净土，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净土，那也是净土，那娑婆世界呢？娑婆世界是秽土，就是释迦牟尼佛啦，大愿宏深呐，这个虽然我们娑婆世界，有种种的烦恼，这个自然环境有种种的这个不好，但是呢，难行能行啊，堪忍持，国土世间，为众生呢说法，出世到这个世间来说法，令我们呢有觉悟的因缘，有觉悟的这个机会，那么如果是依大乘这个镜像来讲，就比如说是华严经啊这些了啊，这个直接显示从真实心智慧境界相应呢，那么这个世界清净呢，跟净土是无外无别的了，是一样的了，他这个智慧圆满了，福智具足了，所以直接功德显示是那样的，但是呢，因缘应化了众生的这个呢，要低劣一点点，那么在这个一些大小乘经典呢当中呢，都有讲到这个具体的一些的这个差异。那么这个是总相加行当中的总说啊，因为加行就是要达到成佛嘛，这个是总说嘛，那么这个顶加行呢，就是有总说之后，再说这个加行的阶位，到什么阶位，你要加行，加行到什么程度啊？就好像我们做工作做了第一个了，就好像这个比如说盖房子了吧，盖房子的话呢，他先要打地基了，地基打完了以后呢，就是竖柱子了，柱子竖好了就筑墙呢，墙筑好了就盖顶嘛，盖了顶之后呢，那就开这个把这个门窗啊这些护好啊 梳好啊，嗯，然后再呢刷墙呢做细节嘛，所以它就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它不可能说，哎，这个地基一打就刷墙刷到哪去嘞？哎，你要刷灰呀，那没地方刷了，你要墙砌啦、门窗数啦这些才可能，所以它有成熟阶段。那个顶架型呢，就是往这个总向方向呢，这个发展的，就是一次一次一次的啊。那么渐次加型呢，就是前面顶架型是大阶段，渐次加型呢，就是这个细节的有步骤性的一个完成，那渐次加型了。渐次加型之后，这个细节性的完成嘛，到了最后的一个嘞，成熟之际，再有一点点火候，那就行了，就好像我们这个烧瓷器一样的嘛，它要烧到多少多少度，那前面加火了，升温了，又加火了，又升温了，那么一到这个临界点啊，这个就可以了。这个火候到了，不需要再加了就行了，就像烧开水啊，烧烧烧，烧到100度它就沸腾了嘛。你再烧呢，它还也是这样的嘛。所以一旦到了这个边际，它就算成熟了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刹那加型呢，它就是前面的这个加型呢，慢慢慢慢成熟，最后趋向于圆满。这个刹那加行呢，就是一下引发到达圆满，所以称为刹那加行。那么这个法身果呢，是最后的一个内容呢。法身果呢，就是指福德智慧圆满所呈现的究竟位置、究竟果报。比如智慧一样的圆满报身呢，这个智慧身，智慧福德所具了，现巨大身的云摩许首罗天，那么还有他这个智慧妙用，能够知众生根基啦，因机施教随意教化啦，通达了解众生呢过去未来的情形，这些都是法身果的这个内容。那么刚刚讲到说这个顶加行呢，圆满加行的时候，我讲了又补充了一点点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抉择啦、现象呢，包括缘尽净土啊，是经中这个所有呢，从相关的这个关联上来讲呢，这个可以。圆引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讲的，这圆引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它有一分呢称为色本母分，这个色本母分呢，它是诵寄诵的形式，那么这个寄诵的形式，它是对应这个阿含经里面呢五音呐、十二入啊、十八戒啦这些内容，把这个诵啊记住了，然后呢再具体来思维来了解，那就是经典当中的种种所说，所以这个就是本母分的这个呢含义意思。那么对应来讲呢，为什么说这个包括这相关的一些内容是在大般若经当中都有啊，就是实质来讲呢，这个现观论就是弥勒菩萨为众生说法综合性概要性的揭示这个大般若的甚深妙义以及这个广大妙行，那么照这个论点呢，是以一个本母的形式摄诵的形式，600卷太多了，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四卷的，看这个进行果三相， 八四七十亿，或者说八品七十亿，那么就是有什么呢？有略涉广，就是这个略的文意包含了广的内容，包含了这个呢般若的内容，所以这个要了解，要学好这个呢，性观呢，是要有一定的用心努力，因为这个是对应来阐述解释大般若经的。般若部啊，是佛法里面呢最重要的一部分，佛说法四十余年呢，说般若说了二十二年，时间最长，那么期望我们这个般若的学习啊，能够次第引入大家呢，真正能够认识到乃至于应用起来，帮助我们呢这个生命呢能够解决问题，能够调柔身心呢得大自在，这第一次先讲到这些。